弟兄姊妹们平安。
如果今天早上有人问你一个问题，说在这世界上什么是最宝贵的东西呢？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你觉得这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去年九月，月和我送女儿到芝加哥上大学。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听到一个见证，在台湖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的姐夫，他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台湾商人，他很有钱。有人向他传福音，叫他信耶稣，他总是嘲笑那些基督徒说：“我不需要耶稣啊！你看我不信耶稣，我的生活比你们过得都好，我所拥有的一切是你们许多基督徒所没有的。”他说的没有错。他开的是世界名牌的汽车，他住的是几百万美元盖的房子，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他的小孩子很聪明伶俐乖巧，他生活很享受，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呢常常到欧洲去度假旅游。请问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像他的？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他入院做了检查，医生告诉他说：“你得了血癌。”他说：“你只能够再活两个礼拜。”他听了吓了一跳，他说：“怎么可能这样子呢？怎么可能？”他说：“我每年都做健康检查，也没有什么异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医生，你如果医好我的病的话，我给你100万美元。你如果能够让我多活一年的话，我给你200万美元。你知道医生怎么回答他呢？医生说：“先生啊，你就是给我1000万美元，我都不能叫你多活30秒钟啊。”他听了这个话，转过脸来，他就哭了。他说：“我一生赚了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这些钱都不能救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我们一生劳劳碌碌的，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你追求的是什么？什么是我们心中最宝贵的呢？主耶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在我们主的眼中，人生命的价值是比起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通通加起来的总和都还贵重。人的生命是什么呢？生命从哪里来呢？这生命在地上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人生这么短暂，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能不好好的思想，到底生命是什么？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使徒约翰他写福音书、写书信的时候，生命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但是当使徒约翰他写生命的时候，他所讲的生命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想的所谓受造之物的生命，他所讲的生命乃是神那非受造的生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生命。神自己就是生命，而且神自己是一切受造之物生命的源头，他就是生命。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人已经与那生命的源头脱离了，人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了。圣经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死亡的命运，没有一个例外的。我们害怕生命，我们害怕癌症，我们害怕所谓的非典病毒 SARS， 我们害怕车祸，我们怕飞机失事，我们怕这个怕那个，我们还怕那个莫斯林的炸弹客，自杀炸弹客哈。自从911以后，我听有一位弟兄讲，他说我如果上飞机，我看到一大堆阿拉伯人跟我上去的话，我就拒绝上去了。今天我们人类真是在死亡阴影的恐怖的笼罩之下， 那这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离开那一位创造我们的主，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圣经又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那么身体的死亡只不过是灵魂灭亡的第一个步骤而已。所以今天我们要脱离死亡的咒诅的话，一定要回到生命的源头，跟它连接在一起。我们叫我们的生命有意义的话，一定要回到我们的造物主面前，跟他和好。只有这样的生命才有意义，才有存在的价值。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跟这生命的源头重新连接？我们怎样回到造物主的面前跟他和好呢？这个答案就是借着生命之道。那今天早晨我们要就着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到二章二节来思想使徒约翰所介绍的生命之道。那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祷告。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满心怜悯，满了慈爱。主，你看我们现在最终现在灭亡的里面，主，你就动了慈心，你自己来寻找我们，你为我们的罪舍己受尽痛苦折磨，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今天我们求你再一次的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生命之道，让我们把生活能够调整，真是能够追寻存到永远，到永远的有价值的生命。求主你今天早晨吸引我们，也愿你仰脸光照我们，驱走我们当中所有的黑暗，叫我们跟你恢复一个正常的美好的关系，能够与你同行，讨你的喜悦。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明白约翰一书的话呢，首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使徒约翰他那时候写信的背景。那么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已经年纪老迈了，他写信那段时间大概是在主后85年到90年之间。那么在那个时候，除他以外其余的使徒都已经为主殉道了，而且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对于主没有第一手的经验，而且有许多人已经受了世界的影响，他们的爱心慢慢的就冷淡了。加上那个时候教会面临一种危机，就是有一些人从教会里面出去，他们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那正酝酿着一种所谓到了后来被称为诺斯底派的异端。诺斯底就是知识的意思哈。诺斯底派的人认为一切所有的物质都是邪恶的，那么只有灵是良善的。那么神既然是个灵，他就不可能与这个邪恶的物质有任何的接触。那借此类推的话呢，如果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话，那他就不可能与邪恶的物质有任何的接触，他就不可能带着一个物质的世界物质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如果耶稣是上帝，他就不可能是一个人，如果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就不可能是一个上帝。这是诺斯底派他们的学说。那这样的异端呢，对教会造成的混乱，对教会造成的破坏跟威胁，是比外面的苦难更加的厉害的，比外面来的逼迫是更厉害。因为这个异端直接否定掉基督他神性跟人性的合一，是对基督教基本的信仰教义最厉害的攻击跟破坏。那面对这样的危机呢，使徒约翰就必须写信再来讲一下他以前所传讲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那这就是约翰一书的背景。那么现在请大家一同我们再来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欢迎我们一同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在这里，使徒约翰一开始就把大家带回起初，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从起初，这个从起初有两层意思，有一层就是讲到说你们最初最初一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也就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所讲的，使徒约翰劝他们说，你们要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你们如果把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的，就会住在主里面。那么什么是从起初所听见的呢？从起初所听见就是使徒约翰传给他们的有关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福音的真理，这就是他们起初所听见的道。那么从起初有另外一层更深的意思，从起初是讲到太初，也就是上帝创造世界以前那个起初，从起初，也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始所讲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讲到从太初，从神创造世界以前，原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与父同在，而且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上帝的自己，这就是起初的生命之道。那么第二节讲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那一位人所看不见摸不着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那一位上帝今天已经显现出来，而且成了一位我们可以听得见看得见我们可以摸得着的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之道的显现呢，被使徒们看见了，被他们听见了。使徒约翰说，加上说，是我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我们亲眼看见，他是个见证人，他看见了，而且这个看见那个动词还不是所谓普通的看到而已，那个看见是注视着看，很仔细在那里注视着观察着。使徒约翰有三年之久，他看，他是注视主耶稣，他生活举止一举一动，他看出说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来，他很仔细的看，那个叫亲眼看见。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有许多人听到他讲道，有许多人看到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异能，但是很可惜，没有很多人知道他到底是谁，他们不知道他说他就是父所差来的那一位。最近呢，美国各地在演一个电影 The Passion of Christ，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看过举手看一下。哦，感谢主哈，很多人看过。那根据一个传道人他讲，他说有人估计过，在美国大概会有70%的人会看过这一部《基督受难》。他说这是现代的一个神迹，神界的一个人叫 Mel Gibson， 他拍了这样一个电影。他说这是现代的神迹，因为他说美国现在越来越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了，你觉不觉得？美国越来越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了。他说上帝在审判之前再给美国一个机会，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触福音，让他们来悔改。但是问题，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以后，他真的会认识到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使徒约翰他不止亲眼看见主耶稣，他是亲手摸过主耶稣的。他说我亲手摸他，他摸过耶稣啊。因为当时诺斯底派里面有一些持着泛灵主义的人，他们觉得说耶稣基督到地上的日子呢，他只不过是具有一个人的样子，人一个幻象而已，他并没有一个真的物质组成的身体。因此呢，他走过沙滩的时候他不留脚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会感觉痛苦，那这是当时一种异端邪说。所以在这里使徒必须要特别做见证说，我是亲手摸过他，而且我亲眼看见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流出血跟水来， 你读，我们读约翰福音就看见这一段，他看见有兵丁用枪砸他的肋旁，他看见主耶稣流出血跟水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只是这样，马太福音在记载的时候，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门徒吓得要死，以为他是魂。主耶稣就邀请他们说，你摸我看看，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他生命直到显现出来，成了一个我们可以摸得着的身体，是有形有体的，是物质的身体显在我们中间。这个显现再没有比这个显现更加真实的了。生命之道的显现是非常的具体，真实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听得见、可以摸得着的。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道成肉身的奥秘说出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只是一位真正的神，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启示的话，我们就会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就叫我们与使徒有交通，叫我们与神父神跟主耶稣基督有交通。这也就是我们神儿女交通的一个基础。我们交通的基础是建立在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他这个人的认识跟承认的上面。我们知道他说他是神也是人，他是道成肉身，生命之道显现在我们中间，未来拯救我。我们为什么要固守这个真道的奥秘呢？我们为什么要持守基督教纯正信仰基本的教义呢？因为只有纯正的信仰，只有真正纯正的信仰，生命之道能够把永生能够带给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跟上帝相交，就根据于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认识父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现在有一些神学家哈，一些新派神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 Jesus Seminar 耶稣研讨会。这些人很有学问，研究圣经，他们创造出一个所谓的历史的耶稣，用这个历史的耶稣来否定掉圣经所记载的耶稣。他说历史上的确有一个耶稣，但这个耶稣跟圣经所记载的耶稣不一样。圣经所记载的耶稣是这些基督徒凭着他们的信念、他们想象力后来演化出来的，那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有这样的讲法，弟兄姊妹，这些人跟生命之道无份无关，跟我们也没办法交通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否定掉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使徒必须在这里做见证，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在这里做见证。我们看第二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人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个生命之道的显现呢，不只是我们可以享受的，而且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可以传给别人，叫人别人一起跟我们来享受的。那这里使徒约翰说他将永远的生命传给别人，传给别人，我们怎么传呢？弟兄姊妹不太敢做见证传福音哈，那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哦，我没受过神学训练啊，我怕跟人家辩论，我辩论不过人家。但是这一节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做见证呢、啊？什么叫做见证？弟兄姊妹，做见证就是把你所听到的、把你所看到的、把你所经历的传给人，这叫做见证。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遇见了耶稣基督以后，她就把水罐子留下来，她跑进城里面去告诉每一个人。她说什么呢？你们来看啊，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啊！有一个人把我一生所做的都说出来了，这个人莫非就是基督吗？你只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叫做见证。把你所听到的告诉人，听见的告诉人，经历的告诉人，这就是做见证了。那这个 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也没有受过一一步道的探访的训练啊，她就马上去做传福音了。我不是说对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一一训练不重要哈，受训练传福音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必须有第一手的经历跟认识。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传福音那么有果效呢？因为她遇见主了，她见证有效，因为她经历主了。我们对主有经历有见证以后，就我们做了见证传福音的时候，就有那生命的冲劲跟火热，这是更重要的。在1981年的时候啊，月月跟我到弗吉尼亚去，参加他一个室友的婚礼。那时候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就到当地一个教会里面去聚会。那聚会那个时候大概有400多个人，那招待的弟兄哈，就拉了大概3-4条很长很长的麦克风的线，我从来没看过那么长的麦克风的线。然后他走到会众中间哈，那做什么呢？他是让所有在会场里面，不管你坐在什么角落，你都可以在那个地方站起来，用麦克风来见证主，来诉说最近他对主的经历。那时候我看见好多人举手抢着要讲，他们有很多故事要说，很多见证要讲，真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整个真是气氛非常的火热，神是一样又真又火的在他们中间运行，就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那样真实啊，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很多有关主的故事，主跟我的故事要讲，主给我的见证我要说？弟兄姊妹，要是我们有这样的话，我们传福音就会有力量。那今天的第三节讲，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那今天虽然我们不可能像使徒约翰一样的，我们可以看见听见用手去摸那肉身的主耶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清楚楚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清楚的摸到他的同在，他的带领，他的祝福，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生命有怎么样的改变，我们信主以后主怎么样行做大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怎么从主领受他的恩典跟他的话语，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做见证。我们把生命传递给人，这个叫做做见证，这叫交通啊，交通啊，交通是一种属灵生命的交流哈。那我听过有时候弟兄姊妹讲说，哎呀，让我们来交通交通啊，有没有听过？让我们来交通交通，结果我们谈了半天话，好像听不到跟主有关联的事情。那个这个不叫交通，这个叫什么？交谈。因为这里面没有生命嘛。可是如果当我们在交谈的里面把耶稣基督传出去，像弟兄姊妹讲的也好，像还没信主人做见证也好，你把基督传出去，我们里头自然会有一个喜乐，自然会有一个满足。这里第四节，使徒约翰在第四节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有的解释的话是我们哈，小字是我们啊，不管是你们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喜乐是双方向的，是双向的。你记不记得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被棍打，被下在监里面，两脚就上了木狗。可是当天晚上呢，他们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神显了一个神迹，他叫所有的监门都打开了，锁链都脱落了。我们赞美神，所有的锁链都会脱落。那个一下子地也大震动，结果那个禁主以为所有的囚犯都逃掉了，他为了要禁止，他觉得他必须要自杀，就他想自杀的时候，使徒保罗就救了他了，救了他的生命，说我们都在这里，你不要伤自己，然后就向他传福音，他传福音就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当天晚上全家就受洗，圣经说他和全家信了耶稣就都什么呀，很喜乐， 你如果真的信耶稣的话，你定会喜乐的，因为你得到了主的生命，主的生命就叫我们会有喜乐，你会被喜乐充足充满的，你定会有喜乐的。那我们叫传福音叫人信主的人有没有喜乐呢？会不会有喜乐？以后定会有喜乐。我记得我大二的时候，我向一个最要好的室友传福音，有一天晚上我向他传福音，我没想到他接受主，哎，我心里好高兴。我带他做了结识祷告以后，里面被洗得充满，没办法形容。我最好的朋友信主了，非常非常的喜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你知道我做什么？我就到操场去跑了两圈了，又叫又跳又跑，跑两圈，而且是摸黑的，晚上在操场上跑。你有没有看人在摸黑在晚上在操场上跑的？你们看我在河堤乡是不是那么癫狂的人啊？但是呢，带领好朋友信主真是叫我癫狂。你如果要喜乐，你如果已久很久没有喜乐，我告诉你，传福音，传福音，把生命之道传给人，传给你的好朋友，传给你亲戚朋友，你家里人，你带他们信主，我告诉你，定归喜乐，他也喜乐，你也喜乐，我们都喜乐，连天上的狮子都一起欢喜快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这里讲到跟神交通的实际，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使徒约翰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说，神是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这个光还不是物质的光，这个光乃是讲到上帝的荣耀跟他的美德，这个光是讲到神的圣洁、良善跟诚实。那在这样的神是光的前提底下，那使徒约翰就提出的五个我们弱的假设，我们弱啊。那第一个，我们若是在第六节，他这里讲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的，这是一个假设。那当时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说他是信上帝的，说他是与神相交的，说他是基督徒的。这个跟今天美国一样，在美国很多人说他是基督徒，很多人说他是信上帝的，很多人说他是与上帝相交的，可是他们的行为怎么样呢？使徒约翰说，如果有人说他是基督徒，是与神相交的，可是他的行事为人却是在黑暗里面，那个就是什么？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你光说你是基督徒不够，要看你的行为是怎么样。我听说有一个大学女生哈，告诉人说她是基督徒，可是常常很随便跟她男朋友上床睡觉。那有人就劝她了，劝他，他说没关系啊，他反正每次我做完爱以后，我就向上帝认罪，那上帝就一定赦免我了，耶稣的血就洗净我的罪了。弟兄姊妹，这是行在黑暗的里面，他自欺欺人，他并不是在光明的里面，这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这跟当时有一些诺斯底派的人一样，他们说他们是信上帝的，可是他们却不爱弟兄，他们恨弟兄，他们行为生活里面真是败坏。所以呢，使徒约翰说他们不是与神相交，不能算是与神相交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行在光明的里面。我们说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是不是在光的里面？
第二个，我们若是在第七节，
请大家看第七节，我们一起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反过来，这些行在光明之中的人呢，就有耶稣基督的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这个洗净，这个洗净的动词在希腊文里面是具有一种宗教的意味在里面的。因为希腊人他们认为，你要接近众神明以前，你一定要洁净自己，然后洁净自己，那个洁净就是这个字。而使徒约翰选择这个字也有他的用意。使徒约翰用这个字表明说，耶稣基督的血的确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跟不义，好叫我们这个人能够来亲近神，好叫我们这个人能够来跟上帝相交，能够享受跟神自己在一起的喜乐。但是诺斯底派人，他们蒙拯救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们都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有一个肉身的身体，怎么会有血呢？他们也不会依靠耶稣基督的血。他们觉得人怎么样才能得救呢？刚刚我讲，他们觉得物质是不是邪恶的，只有灵是什么良善的。因此你要得救的话，必须把你灵从这个物质的身体里面释放出来，也就是说你的灵必须从这个邪恶的物质的身体里面被释放出来，这样才能够得救的。那怎么样才能够得释放呢？根据他们讲，你必须得到某种奥秘的知识，透过某种奥秘的知识跟宗教的仪式才能够这样子得救。那到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诺斯底派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获得那个奥秘的知识，已经达到某种的境界，是已经与罪无关了。所以不管他们做什么的话呢，都与罪无关，他们是没有罪的。这就是约翰所说第八节的第三个我们若。第八节怎么说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了，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个里面的罪呢，我们说自己无罪，这个罪请注意是单数的，是讲到我们的罪性。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神并没有把我们的罪性好像连根拔起来一样哈。今天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不能保证说我们就不会犯罪跌倒，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罪性存在里面，我们仍然是罪人。不同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连使徒保罗都这么讲，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还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依靠我们的主。而且弟兄姊妹，一个越行在光明里面的人啊，对自己的罪，对自己的罪性，对自己所做的这些罪行是越发的敏锐的，你会越清楚。就像在光明里面，我们身上的衣服如果有些污秽的话，在黑暗里面是看不见的，可是在光的显明之下一下都看见了，你会看见说我们这个人是何等污秽败坏的人，我们就看见，你越行在光中越看见了。有时候我很痛心的发现，我自己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我们所说跟所做的哈，在一些非基督徒的眼中里面已经觉得是不正当甚至不道德的时候，可是我们自己呢一点感觉也没有，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也很可耻。就像亚伯拉罕，他有一次为了求生存，他说莎拉是我的妹妹，也不错啦，莎拉果然是他，也算是他妹妹，是什么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他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莎拉是他的妻子。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常常找一些借口跟理由说这样做没关系啦，让弟兄姊妹要等到让外邦人来指证我们来责备我们的时候，那真是可耻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行在光明的里面，在光中的话，你不用人家来指，上帝就把你显明出来，我们心里就知道了，哎呀我有罪了。当我们行在光明之中，神把我们的罪显明出来，我们知道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发现一些显而未现、隐而未现的罪的时候怎么办呢？这就是进入约翰所说在第九节的第四个我们若。我们读第九节，我们一起读：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但是基督徒犯罪以后，他里面是痛苦的，他是有感觉的。基督徒犯罪不小心跌倒是会回转会悔改的。那么这一节被称为基督徒的肥皂，如果我们脏的话用这一节洗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你把那个我们啊，用自己的名字带进去。我第一个接触的经节就是成为基督徒第一个接触的经节就是这一节。那个牧师说，你把你名字放进去，你说我何名字，若犯了罪，是不是若认自己的罪，他叫我写下来，不只讲你写下来，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何名字的罪，洗净我何名字一切的不义。写好以后，他说一白纸一大张，你自己把所有的罪状都写上去，你从小到大到今天所有的罪都大小都写出来。我那个时候在神面前认罪，从小到大好像演电影一样，好小以前不认为是罪的罪都跑出来了。写完以后，牧师说我也不看，你把它折起来烧掉，上帝已经完全赦免你了。这是我的经验，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今天大家每天要这样烧纸哈 ，set some tree。我们但是我们要认真在主的面前来认我们的罪，求主来洗净我们。什么叫认罪呢？认罪就是同意上帝的定案，罪就是罪，没有什么借口，也没什么隐瞒。我们也要像上帝一样定罪为罪。如果神把我们显明出来，我们说主啊，你赦免我，我得罪你。我们要认罪，不要等到人家来把你指出来。求圣灵光照我，让我们行在光明之中。那么若是底派人，他们对罪却不解的是罪。这些人对罪的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他们认为是邪恶。我刚刚说了怎么样能够得救呢？他们觉得是要把灵从这个有物质的身体释放出来。因此呢，他们有两个态度，一个就是禁欲主义，苦待己身，不让他满足生理的要求，苦待自己。今天到现在还有一些苦行僧另外呢，就是放纵身体的情欲，他觉得反正我这个物质的身体是邪恶的，你怎么做他还是邪恶的，那么就让他去做吧。而且他们觉得你这个灵要从这个身体里面要得释放的话，你必须去知道它，所以呢，你必须要借着你这个物质的身体去经验许多的知识，许多的经验，甚至一些邪恶的经验都必须要有。你看非常可怕，他们堕落到一个地步，这些连罪都不算是罪了。那么所以这也就是约翰所说第十节的第五个我们若啊，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那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另外又讲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如果说我们没犯过罪，或者说我们说我们不是罪人，那这个话呢，就是等于是否定掉了真理，以神为说谎的。那今天有一些不信神的心理学家呢，他们觉得罪恶感是不好的，罪恶感是宗教带给人类的毒素。另外有一些所谓的 New Age 这些新世纪的人呢，他们的想法跟诺斯底派的人是非常非常相像的。他们觉得人如果要回归跟这个宇宙之神要合而为一的时候，回归他合而为一的时候呢，你就必须把你的灵从你这个物质的身体里面释放出来。怎么释放出来呢？你必须获得一样的知识，一个奥秘的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呢？就这个知识就是说，你知道在你里面有一个灵，这个灵是神圣的，是神的火花，你知道吗？你就是上帝。但是你必须把它有这样的知识把它释放出来。这怎么另外你要释放你的灵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啊。这障碍是什么呢？你猜得到吗？你内心的罪恶感。你看多可怕，我希望没有人打瞌睡，只听到我刚刚讲这个新世纪的学说，以为是我要讲的道哈。 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很可怕。请注意听啊，一个没有基督救赎的宗教不是真的宗教，一个没有十字架与宝血的救恩不是真的救恩啊。人如果否定掉罪，否定掉人的罪，就是否定掉上帝的圣洁跟公义；否定掉人有罪，就是否定掉耶稣基督舍身流血所带给我们宝贵的救恩。这样的人，生命之道不在他的心里面。最后，请大家读《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读：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中保跟挽回祭。使徒约翰在前面讲说，我们在光中，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我们若认我们的罪，主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跟罪恶。但是使徒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他说我的用意是什么，我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呢？乃是叫你们不要犯罪。基督徒不错，是我们还有罪性，我们有可能犯罪，但是基督徒不需要去犯罪，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需要犯罪。这不是一定的，是有可能，但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不用犯罪。使徒说，我把这些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要犯罪，小子们啊，不要犯罪。但是如果有人不小心犯罪的话，我们有一位中保，有一位义者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成为中保。什么叫中保呢？中保跟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那个保惠师跟中保是一个字，中保就是保惠师，保惠师就是中保。什么是中保呢？是奉派在我们的身边来随时帮助我们的那一位。感谢主，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我们犯罪的时候，主耶稣在我们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所以新国际版的圣经版本正翻译他的中保，就是说替我们辩护，在法庭上帮我们辩护。所以我们犯罪不小心跌倒，我们认我们的罪，主耶稣基督在上帝的面前，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为我们辩护。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犯罪，不小心犯罪，我们有一位中保在那里，站在那里来帮助我们。不只是这样，主耶稣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挽回什么呢？感谢主哈，最近那个黄子佳牧师有解释这一点，挽回祭有参加过罗马书讲座的人就知道哈，所以盼望大家能够来参加。挽回祭是挽回什么呢？挽回上帝的愤怒。你说上帝是满了慈爱的上帝，他真的会发怒啊？会不会发怒呢？会啊。上帝发怒不是他随便乱发脾气哦，上帝发怒是对什么？对罪发怒。对那些犯罪的人，神发怒，生一个怒气，这出于他是圣洁的本性。神要来审判恶人，所以主耶稣曾经有个比喻，他讲到有一些凶恶园户，他们不尊重主人的儿子，他们说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来把我们把他杀了。结果呢，主人发现了以后就大怒，他发兵就把这些人通通除灭掉。记不记得主人大怒啊？最近我们看这部基督受难电影的时候，就看见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把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当他在那里受苦流血。你说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父神，他看到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这样来对待他，他不会发怒吗？不错，主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说那卖人子的有祸了，卖人子的有祸了。我要讲说，这世界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有祸了。 如果今天你不信耶稣基督，你就是站在这世界的一边，流了义人的血，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上帝有一天要来为这件事情审问这个世界，审判是定归临到的。所以在神发怒以前，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要与神和好，要接受这个生命之道，让耶稣基督的血来遮盖你。主耶稣基督，让他做你的中保，让他做你的挽回祭。我们身上若是有耶稣基督的血遮盖，我们接受他的救恩，上帝的怒气就会转消，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了上帝的审判。但是反过来的话，如果有人不信，圣经说不信的人，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不信指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说不要以为你听了福音信不信耶稣没关系，你要很认真的来面对罪的问题，因为神是圣洁的，他定规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身上都是有罪的，问题是你怎么样来对付这个罪。你是像使徒，像我们基督徒，接受生命之道，接受他的救恩，让他的血洗净我们，让我们与神行在光中，与他相交。还是你要像诺斯底派的人，你否定掉了耶稣，你不认为他是上帝成的人，你不接受他的宝血，你寻求你自己救恩，你自己的办法。到底你是信哪一个？你接受哪一个？你是不是接受生命的道呢？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来做一个结束哈。我听说以前在美国，很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在美国有个孤儿，他跟他的奶奶住在一起，但是有一天晚上啊，房子起火燃烧了，烧起来，而且很快。你住过美国房子知道，这个火一着起来烧得特别快，很可怕。我一个弟兄到有一次到牧师家里去，那突然发生火灾，半夜，那个他是用灯，因为冬天很冷，把那个engine 哈，把它照让它有热哈，他没想到他上面还盖了一个毯子，就着一着起来一烧起来，它是快到你真是没办法想象。那房子烧起来以后，这个奶奶就赶快要上去，也顾不得自己，要上去救他那个孙子啊。可是很不幸，他在上楼梯的时候就被烧死了。结果这个孤儿他就到窗口大声求救，就有一个人听到这个小孩子求救的声音，就赶快，他就从一个已经火烧得很厉害，那个下水的水管那个铁管都烧了，热了，他就顾不得自己爬上去，爬上去以后手都烧伤了，然后这个小孩子看到他就赶快用双手就抱着他的颈项，就这样子把他从窗户救下来。那大概过了两个礼拜以后，他们就开一个村镇的会议，他说那好了，那这个真的是变成孤儿，连奶奶都过去了，怎么办呢？那谁可以来收养这个孤儿呢？大家就在那里商讨怎么办，可以谁可以哈？那在里面也有老师啊，也有农夫，也有银行家，很有钱的人，他们在商量到底谁可以领养这个孤儿。那孤儿听大家在讨论到底谁可以收养他，他很难过，一直低着头看着地板。那么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走出来，他把他的双手从他的口袋掏出来，他手上满了伤痕，被烧了伤痕。那个孩子一看马上认出他来了，过去就用双手抱着他，紧紧地抱着他。大家看到这个情形都安静下来了，不用讨论了，一个人一个都走出去，大家知道谁是最有资格来收养这个孤儿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向你伸出双手，你看他双手的钉痕，他身上许多的伤痕，他身上曾经为了你，为了我，他为了爱你，为了拯救你，为了要赦免你的罪，为了拯救你免去上帝愤怒的审判，为了让你免掉永远的灭亡，为了让你得到永远的生命，他付的代价是何等的大。到今天他的伤痕都还在，弟兄姊妹，到有一天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他的伤痕的，这是爱的记号。你对着上帝的钉痕的手，你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的心不要那么刚硬，今天请你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你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谢谢你为我们付出何等大的代价。今天你的饼杯摆在我们的面前，再次提醒我们，你为爱我们兴造我们，你付出何等的代价。谢谢主，但愿你这样的爱浇灌我们。今天早晨你的爱再次激励我们，救我们脱离所有的黑暗，让我们因着你爱的缘故，我们与所有的罪孽都能够割解，救我们脱离黑暗，让我们行在光明的里面与你相交。也求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生命的道传给我们的朋友，让他们一同享受永远生命的喜乐。谢谢主，愿你的灵充满我们，我们把一切颂赞爱戴敬拜都来归给你。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